勾球调集十路节度使，凑了整整13万兵马杀往梁山坡。要说起这十路节度使，那可非同一般。这些人原本都是和宋江一样笑取山野的绿林好汉，后来受了朝廷的招安，变成了正规军，然后又参加征讨鬼方、西夏、辽国等大大小小的战役，靠着许多军功才坐上了节度使的位置。这十名节度使不仅个个武艺高强、战功卓著，而且战场经验丰富，深谙带兵之道，这比先前童贯带的杂牌军要强上许多。等高俅率领大军来到梁山脚下时，宋江、吴用早已摆开阵势。高俅这边河南河北节度使老将王焕手挺一杆长枪率先出战。宋江阵中豹子头林冲看见仇人高俅近在眼前，早就气得怒火滔天，还没等宋江发号施令，林冲一踢坐下宝马，整个人如离弦之箭一般奔出阵中。当下林冲和王焕各执手中长枪，在阵前你来我往，打得不可开交。要说这王焕不愧是十个节度使之首，手中一杆长枪使得密不透风，眨眼间和林冲斗了七八十回合不分胜负。宋江和高俅担心各自的战将有失，急忙鸣金收兵。接着清河天水节度使金钟挺刀出战，正迎上宋江阵中的双边呼延灼，两人交手20多回合，金钟学艺不精，被呼延灼一边打得脑浆迸裂，惨死马下。狼阳彭城节度使向元镇看到金钟阵亡，立刻拍马出列，要为金钟报仇。宋江这边双枪将董平策马出战，二人斗了十几回合，向元镇拍马便逃，董平不知是计，紧追不舍，结果被向元镇回身一箭正中董平右臂，多亏林冲和呼延灼及时接应救回董平。然后双方进行一场混战，各有胜负。陆战打起来的同时，水战也在进行激烈战斗。原来高俅早就听说梁山坡四面环水，地形特殊，他原本的计划是水陆并进同行攻打梁山，结果高俅从金陵健康府调来的一支水军刚刚进入梁山坡水城，就中了梁山水军头领的埋伏。张顺兄弟带着阮氏三雄把高俅水军杀得溃不成军，大败而归。高俅眼看水战陆战都失利，吓得率领兵马仓皇逃回冀州。回到城中后，高俅清点兵马，发现步军主力损失很小，可水军主力却折损大半，就连所有战船都被梁山尽数抢走。这第一仗高俅吃亏不小，高俅缩在城中不敢出战，命令手下赶紧四处打造征集战船。刚好冀州城中有个能工巧匠，此人名叫叶春，对造船手艺十分精通，听说高俅要伐木造船征讨梁山坡，叶春便来拜见高俅。他认为高俅之所以会在水战上输给梁山，主要是因为战船太小，如今要想在水战上打赢梁山，必须要建造大小海丘船。所谓的大海丘船内置24部水车，每车用12个人踏动，一旦全速行驶起来，犹如风驰电掣，迅速无比。而且在船头设立箭楼，船面再用竹片遮挡，这样一来可以用竹片防御箭矢，二来如果遇见敌人，还可以用箭楼进行攻击，这便是攻防兼备。所谓的小海丘船和大船是相同配置，只是体积小了一半。叶春觉得只要造出几百艘大船，海丘船自然可以攻破梁山水寨。高俅听后大喜过望，立刻重用叶春，让其全力打造战船。过了些许时日，叶春的战船已经打造完毕，大小海丘船造了300余艘。高俅自以为胜券在握，于是亲自上船出阵，要和梁山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水战。谁知宋江在梁山早已收到消息，已经提前和水军头领定下退敌之策。等高俅乘坐大船进入梁山坡时，张顺领着训练好的一帮水军高手偷偷潜入水中，趁高俅不备，张顺带人直接用锤子凿破了大船的船底。高俅的大海丘船还没有建立战功，已经成了废船一艘。双方混战之中，高俅不慎落水，被张顺直接生擒。眼看昔日仇人终于落入梁山之手，豹子头林冲当场就想怒杀高俅，报仇雪恨。青面兽杨志记起之前高俅对自己的侮辱，也是火冒三丈，恨不得杀之而后快。梁山其他头领都听说高俅的奸臣名号，纷纷对高俅怒目而视。可宋江却一心惦记着招安之事，他知道高俅贵为太尉，身份显赫，在朝廷中的势力只手遮天，如果真的放任不管，让林冲杀了高俅，那招安之事肯定再无转机。于是宋江死死拦住林冲，劝其以大局为重，林冲碍于情面只好放过高俅。然后宋江又设宴款待高俅，当面表达了自己渴望招安精忠报国之心，顺便详细解释了上次招安失败的原因。这高俅出城之前还大言不惭的要荡平梁山坡，结果现在损兵折将不说，自己还成了梁山的俘虏。对于高俅来说，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自然是保命要紧。眼看宋江对自己以礼相待，高俅自然知道宋江的心意，于是急忙表示自己回京以后肯定会在宋徽宗面前重提招安势力，为宋江平反。 宋江得了高俅承诺，便将高俅放回东京。高俅走后，宋江心中放心不下，召集众人商议招安一事。吴用觉得高俅此人奸诈狡猾，阴险无比，这次高俅被梁山杀得全军覆没，片甲不留，白白耗费了朝廷的许多兵马钱粮。高俅回到东京肯定会隐瞒消息，推病不出，根本不可能对宋徽宗提起招安一事。这一番话正中宋江心思，于是急忙请教吴用有何对策。吴用表示，既然高俅指望不上，如今只能另派两人赶往东京，一个去见素元景，一个去见李师师，定要把梁山招安之事对宋徽宗解释清楚。宋江听后深以为然，立刻派浪子燕青去见李师师，另派神行太保戴宗星夜赶往京城面见素元景。再说高俅返回东京后，果然如吴用所料一般，他担心打了败仗被宋徽宗责罚，于是整日装病闭门不出。当初在梁山上答应宋江的招安之事早被高俅抛在脑后，还好吴用留有后手。燕青和戴宗混进东京城后，戴宗去找素元景通信，燕青来找李师师传话。这李师师对燕青印象深刻，心中还记着上次燕青等人大闹东京城之事，这次见了燕青并询问他们的真实身份。燕青本就是要对李师师说明情况，当下不再隐瞒，把自己的身份如实告诉李师师。谁知李师师听后立刻两眼放光，强行留下燕青陪他喝酒。原来李师师生性风流，平生最喜欢结交英雄好汉。他看着燕青相貌俊俏，一表人才，而且说话得体，举止优雅，既有男人的英武，又有女人的秀气。李师师怦然心动，居然看上了燕青。尤其当燕青为了讨好李师师，在李师师面前吹箫唱曲之后，李师师更是春心荡漾，越看燕青越是喜欢。二人谈笑之间，李师师突然想起江湖传言浪子燕青有一身天下无双的花袖，于是李师师便让燕青脱下上衣让他看一看花袖。燕青推辞不过，只能答应李师师。结果李师师一看到燕青这满身花袖，再也无法自拔，忍不住就对着燕青动手动脚。燕青本以为李师师对他只是普通朋友之情，直到李师师的纤纤玉手摸到燕青身上时，燕青才猛然惊觉李师师竟对自己有男女之情。想通这一点后，燕青心中大惊，他倒不是不喜欢李师师，李师师作为京城中的头号名妓，国色天香，才艺双全，就连宋徽宗都心甘情愿当了李师师的裙下之臣。燕青是个正常男人，对李师师自然也有好感，可一来这李师师是宋徽宗的女人，二来宋江派燕青进城是要和李师师谈招安一事，如果他和李师师勾搭起来，万一被宋徽宗发现，必然会迁怒于梁山，那样的话招安之事再也无从谈起。燕青为了大局考虑，有心当场拒绝李师师，可又担心伤了李师师的面子，眼看着李师师在酒精的作用下越来越放浪形骸，燕青灵机一动，想出一个绝妙之法。他开口询问李师师今年多大，李师师不知燕青打算，情迷意乱间随口回答自己今年27岁，这一下正中燕青心思。燕青开口就说自己今年25岁，既然李师师厚爱自己，自己情愿拜李师师为姐姐。燕青说完也不等李师师反应，当场就推金山倒玉柱，对着李师师拜了八拜。拜完李师师后，燕青又急忙找来老鸨，当场把老鸨也拜作干娘。燕青这一番操作堪称行云流水，天衣无缝，只把李师师看得呆立当场，好半天才回过神来。眼看着燕青连老鸨都拜了干娘，李师师再也无话可说，一腔春心瞬间化为乌有，只好认燕青当了干弟弟，顺便答应了燕青所求之事。由此也能看出浪子燕青不愧是英雄好汉，面对李师师这样的绝色美女，仍然能坚守本心，以任务为重，这份大局观和定力绝非常人能比。当然燕青和李师师之后的结局如何，这个我们以后再说。